好，请大家打开讲义第30面。我们讲到这个十番显见的第一大科啊，直指见性，是心非也。那么，在本经当中的第一大段呢，讲到显如来藏妙真如性圆山地理。这个圆山地理主要是两个观念，就是我们在了解我们这念心啊，第一个了解它的一个不变的体性，第二个要了解它随缘的作用。那么我们比较习惯性的想法就是在随缘这一部分，就是你看我今生是一个人，我就以人来当做我一个生命的自体。我来生变成一只蚂蚁，我就变成以蚂蚁为自体，啊，一个卑劣的蚂蚁。那么蚂蚁的罪业受完了，我过去的持戒布施的善业起现行，我变成一个庄严的天人，又以庄严的天人为自体。所以，我们这念心习惯性是怎么样？向外攀缘，就是在因缘当中呢，迷失的我们自己的本性，我们很难回家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流转一直不会停止，就是为什么这个人死了以后来生，哎，他的生命没有结束，又创造一个生命呢？死了以后又创造一个生命呢？因为我们妄想一直没有停止，所以这个轮回不会停止。所以祖师的慈悲告诉我们，什么是你的父母未生之前本来面目？我们习惯性的时候，心是向这样出去的，哎，这个时候呢？他这样子进来就回光返照了。他，你不要老是向外攀岩，你看拜佛也向外攀岩，读经也是向外攀岩。你现在要开始这个眼光向内，是谁？我生命的原点是什么？我从什么地方来？你父母未生之前是什么面目？啊，就是本经说的那种极常心性。你说要找到极常心性干什么？非常重要。第一个，你能够发起菩提心，你相信你可以成佛，因为你找到你的极常心性，你知道何其自性本质清净，你就相信所有的烦恼是可以断除的，因为它都不真实。你相信所有的善法波罗蜜都可以成就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菩提心是依止极常心性而建立。第二个，净土中的一种往生的信心，也是根据极常心性建立。你看，我们是罪障凡夫，阿弥陀佛是万德庄严，你凭什么跟他感应道交？从因缘上来看，我们是配不上的，我们一点都不配。阿弥陀佛的国土是阿弥陀佛自己创造出来的，我们应该没有份的。那么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跟阿弥陀佛的本性是相同，所以在本性当中，能念所念性空寂，感应道交然是矣。所以我们在研究大乘佛法要掌握两个主题，一个是随缘性，这个随缘性讲到因缘，那就是差别的，十法界的因缘果报，那每一个人各有各式各样，没有两个人这个众生是完全一样。但是讲到不变性的时候，你看大乘佛法华严经最后，法华经最后怎么样？入不二法门，自他不二。我们从这么多的差别当中找到一个，我们每一个众生有一个共同点，我们跟众生有一个交集的地方。我们的心跟佛陀假设没有共同点，那完蛋了，佛陀要救我们都没办法。什么是共同点呢？把我们这念心归零，把这个因缘法归零，佛的因缘法也归零，两个人都把心带回家的时候，大家叫做不二法门。佛的本性是如，众生的本性也是如，一如无二如。所以你看，所有的本尊相应法一定要通达自他不二，你这个念佛才能够产生真实的信心，真实能够往生，真实能够待业往生啊。这个就是本经所要发明的这个所谓的大乘不二的法门啊，所谓的极常信心。好，我们看第二段。也课程显见性不动啊，佛陀在一世的，从不同的角度呢 来发明这个见性的道理。那么这个地方是也客，这个客人是相对主人来说的，主人他是没有来去的相嘛，那么客人是来来去去啊，叫客。那么这个灰尘是相对于虚空，你看虚空中有很多灰尘，虚空是不动摇的，那么灰尘呢是上下左右摆动的。从这个客人跟灰尘的生灭当中呢，来显现这个见性啊，是不生不灭，是不摇不动的。因为它必须从对比当中，从因缘的对比当中呢，去显现这个极常心性的它的一个相貌出来。好，那么这当中有两段，第一段呢是末情，这个正事啊，我们看末情，看经文。阿难虽复得闻是言，以诸大众口以默然，心未开悟，有记如来此印先示，合掌倾心祝佛悲悔。这个默请呢，就是阿难尊者呢，他这个不是用开口来祈请，是用默然的方式，是用一种行动的方式来请佛陀继续的慈悲的开示见性的道理。看经文。那么阿难尊者听到佛陀前面所说的如是见性是心非也呢，所谓的盲人，你看他眼根败坏，他也能够见，只是他见到暗相而已，但是他能见的心性并没有破坏掉，只是他过去有那个业力，所以他看到了一路都是暗相，那是业力的关系，是因缘的关系，跟见性是没有关系。那么从这个道理，他跟整个法会大众啊，他的表态啊，是嘴巴表示默然。这个默然古德说呢，可以说阿难尊者到这个地方是言穷理尽了，无话可说了。但是他还没有完全的全盘性的开悟众生本具诸佛所证的极常心性，还没有完全开悟，所以这个时候希望佛陀的慈悲呢，再加以详细的开示。但是他这个时候并没有讲话，他只是默默的坐在那个地方，那么心中很虔诚，手中呢合掌，那么眼睛看着佛陀，期待佛陀进一步的开始，这是以默然的方式来祈求。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解释一下，古德说呢，这段的默请的道理呢，有两层意思。第一个呢，阿难尊者从前面的七处破放到前面的初翻的显见呢、阿难尊者到这个地方跟之前不一样。你看，佛陀讲完一个观念，阿难尊者又提出一个问题，佛陀破斥阿难尊者又提出一个问题，那么疑惑是相当的多了。那么到这个地方，阿难尊者可以说是言穷理尽，无话可说了。对于妄想是什么相貌啊，生灭心，什么是不生灭心，已经有一点初步的概念，也就是说呢，他对整个真如本性已经能够初步的直下承当。这个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呢，阿难尊者虽然能够初步的直下承当呢，但是因为习气太重，你看我们平常六根接触六尘，我们哪几个人眼心地法门是这样子回光返照，都是这样出去的，都是心随境转。那么这条路怎么样？太熟了，是我们这条路走得太习惯了。那么因为迷惑太久了，所以呢，只是一方的开示不足以破除我们心中的这个障碍啊，所以他必须，虽然说佛陀讲的道理他都能够接受，但是他希望佛陀你再给我开药，因为这个病太重了啊。这个随顺攀岩啊，六根攀岩六尘啊，向外的攀岩啊，这个路太熟了啊，所以他请佛陀再进一步开始啊。好，我们看，既然阿难尊者有这样的一个心境来祈请呢，佛陀就正式的开示啊，我们众生心当中什么是生灭，什么是不生灭，把生灭跟不生灭的道理呢，把它开显出来。这当中有三段：一、真明愿解；二、现象证成；三、结会则是。第一段呢，真明愿解。那么佛陀真问这个阿诺乔成乔成诺的名称，那么真问他的名称来考验在座的比丘呢， 是怎么去解悟空性的道理。也就是说呢，佛陀刚开始并没有直接回答，佛陀请在座的长老比丘来回答当初是怎么解悟空性的，那么佛陀再做一个印证。佛陀先征问的名称，然后再开解。好，我们这当中有三段，第一个如来问，第二个陈罗达，第三个如来应可。我们看这个如来问。尔时世尊数多罗绵往向光手开五轮子，回次阿难及诸大众，我出尘道以度眼中，为阿耨多罗无比丘等即入世众言，一切众生不成菩提及阿罗汉，皆由客尘烦恼所悟，汝等当时因何开悟，今成圣果？那么这个时候佛陀呢，就展开自己啊，这个多罗绵啊，就是非常柔细啊，非常洁白的这个网，记住网网幔之相的紫金光手啊。那么张开他的五轮子端呢、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教诲阿难尊者跟与会大众说、啊，他说我最初成就佛道的时候啊，我来到的鹿野苑当中，来度化阿耨多等五比丘啊。这段我们说明一下，佛陀当初的出家呢，是在夜晚的时候骑着一个白马，可以说是不告而别啊，偷偷的离开了王宫。那么到了这个整个森林当中呢，去修习苦恨。那么金饭王在第二天早上一觉醒过来，找不到王子啊，非常紧张啊，就派人四处的去找，后来找到了悉达多太子。但是这个时候太子表明着他的心境了，他绝对不再回去。那么这个时候佛陀没办法了，就在贵族当中派出的五个年轻有为的年轻人啊，来保护太子，或者说是照顾太子，做太子的侍者，就是后来的罗比丘。那么这五个人就追随佛陀来到的苦恨里呢，修学苦恨。那因为苦恨苦到最后实在太痛苦了，一天吃一麻一麦了。这五个比丘当中有三个受不了苦恨就离开了，剩下两个跟在佛陀的旁边。后来经过六年的苦恨以后，佛陀体验到一个道理，原来悟道在心啊，非观形骸啊，觉悟是心地法嘛，你把色身弄坏了也没有用，就是这个古德说的，这个车子啊，你把它打坏都没有用，那是牛的，牛不动，你要打牛不能打车子。所以这个时候经过六年的苦恨，佛陀就接受了牧羊女的以这个羊奶所做成的这个米乳粥来增长自己的体力。那么这两个跟随佛陀这个苦恨的两个居士啊，看到佛陀吃的这个乳米粥啊，以为佛陀退了道心，他们两个喜欢修苦恨，两个后来也离开了。那么佛陀吃了乳米粥以后精神大振啊，就走到一个菩提树下，那个地方有一个金刚的石头法座，佛陀登上法座，开始思维回光返照自己的身心世界，我为什么会有身心世界，你从什么地方来。我们开始不再顺着因缘走了，开始怎么样回光返照，找我们的本来面目。那么从白天到晚上到黑夜的时候，突然间啊，夜睹明星，朗然大悟，看到信心以后啊，佛陀正正的开悟，就成就佛道，就找到整个因缘当中的一个，在生灭的法中找到的不生灭的众生本具的佛性。那么成佛以后呢，佛陀就刚开始，就当然一个人把心带回家以后，他要从家里面再出来，那就不一样，趁性起修了。他就观察，他第一个要度的就是这五比丘，因为这五个比丘跟他很有缘，他就走离开的菩提树，走到的鹿野苑去找之前跟随他那个五个居士。那么这个时候就跟他们讲四谛法门啊，三转四谛法门。初转的时候，第一个阿耨多就是乔成汝第一个成就阿罗汉果。那么这个阿耨多呢，佛陀就给他一个名称叫最初劫。怎么叫阿耨多呢？这是佛陀给他的名称叫最初劫。 他最初解悟我空的真理。那么这个就是佛陀真名啊，真这个阿耨多的名称啊。那么其他的四比丘也都次第的成就，三转以后的成就阿罗汉果，就是后来最初的僧团啊，就是佛宝法宝，最初转的法宝是四地法门。那么最初的僧团呢，僧宝呢，就是这五比丘。那么这个时候在楞严会上，这五比丘这位五个长老也在座了啊。那么这个时候佛陀就问这些四众的弟子啊，在家二众、住家二众说，我常常跟你们讲四地法门的说，一切众生啊，之所以不能成就大乘的菩提跟小乘的阿罗汉啊，主要的是因为客尘烦恼之所耽误。我们的镜子本来是光明的，后来为什么镜子看不到呢？不是镜子有问题，是因为上面有灰尘。你只要把灰尘去掉，镜子就恢复它的光明。所以啊，我们为什么见不到本性呢？因为我们被客尘烦恼所迷惑了，所耽误了。所以这个时候就问当时在众的这些五比丘啊，说你们当初最初开悟成就圣道的时候是什么因缘而开悟的啊？那么这个地方是提出这个问啊。我们看这个陈罗比丘啊，陈罗尊者就是阿诺乔陈鲁最初解的回答，这段回答有点意思啊，很有道理的啊。我们看经文，是乔陈诺其力白佛，我今长老以大众中独得解名，应悟客尘二字成果。世尊，譬如行客投寄礼亭，或宿或食，宿食四壁，俗装前途，不妨安住。若食主人是无忧王，如是思维，不住名客，住名主人，以不住者名为客意。又如心计清扬升天，光入戏中，化明空中诸有成相，尘时摇动，虚空即然。如是思维，尘即明空，摇动者名成，以摇动者名为成立。那么佛陀就问这些在会的这个五比丘说，你们当初开悟的时候是怎么开悟的？这个时候五比丘之首阿诺乔陈鲁就起来白告佛陀说，我今长老，我今身为僧团之中的长老，因为在这个五比丘他最初出家的，所以他戒大最高。那么在整个大圣的僧团当中呢，我的功德呢只有得到一个劫，叫最初解。换句话说，你看舍利弗尊者是智慧第一的，目犍的尊者神通第一，阿难尊者好歹也是多闻第一的，虽然他是凡夫多闻第一。那么我只有得到一个劫，我没有所谓的第一，只有一个劫，劫的名称啊。那么我这个劫是佛陀跟我印证的，那么我到底是解悟的什么道理呢？他说，其实我就是彻底的解悟客人跟灰尘这两个字的道理，我就成就阿罗汉果，就破除所有的烦恼。所以破烦恼是要觉悟道理的啊，是要明白道理的。这以下乔陈鲁把他自己觉悟的道理啊，把它表达出来啊。他说啊，先解释这个客啊，什么叫客？世尊，比如说有一个要走远路的客人，他从这个此方要到达很远很远的彼方去。那么他呢到了这个中途的地方呢，暂时寄住在旅馆，在旅馆干什么呢？或者住一夜，或者呢只有吃一餐饭。那么吃完住完以后呢，这是旅馆嘛，他不能长久住呢，他呢又在前进，又在找一个旅馆，又呢又吃一顿饭，又住一个晚上。所以这个俗装前途啊，就是整理行装呢，在前进，不能够长久的安住啊，不遑安住就是不假安住。那么这个客人是怎么样呢？是一个旅馆住完再住一个旅馆，一个旅馆住完再住一个旅馆。但是主人呢，他就没有需要离开了，也没有所谓的来，也没有所谓的去啊。那么这个偶益大师就说呢，这一段的譬喻，这个客人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众生在三界当中呢，每一个人都是客人。你看，你进身 说一个人生命长一点，在殡仪馆住了三天，死了以后来生被一只蚂蚁，几年的寿命就死掉了，就是时间短。而且他一个变成天人，寿命更长。所以我们在流转当中是怎么样？一个旅馆住完再住一个旅馆，一个旅馆住完再一个旅馆，啊，这个叫做什么？叫客人。所以因缘法就是怎么样变化嘛，不断的变化，这叫客人啊。但是在变化当中，我们有没有想到说，有一个不生灭的主人存在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回到主人那个地方去呢？啊，有这层意思啊。所以这个小乘诺尊者呢，他就是从这个客人的理由当中的道理呢，他就思维啊，原来暂时安住的叫客人，恒常存在叫主人，所以以不能够安住的生灭变化的叫做客意，他就明白这个客人的道理。这个就是我们的妄想，叫做客。好，那么我们再看什么叫尘。这个客跟尘啊，这两个道理有不太一样啊，不太一样。古德说呢，这个客啊，他所形容的是我们一起的生命，是比较大段的、比较粗显的这个时间。那么这个尘呢，是我们心中那一刹那的念头，是比较维系的，也一刹那啊，心念的这个刹那。前面是约我们一起的生命，是比较大段的啊，这个是比较维系的。我们看这个什么叫灰尘，比如说星际啊，就是以后天晴的时候啊，你看太阳啊，清澈的太阳缓缓的高挂在天空，然后这个阳光呢，透过这个窗户的细缝啊，照入到房间里面，我们透过这个阳光的照射呢，在虚空中呢就产生很多很多的灰尘的相状。那么这个灰尘是什么相状呢？是上下左右摇摆不定的，但是虚空永远是极然接近不动。就比喻说我们平常啊，这个光明，为什么说灰尘存在没有光明，我们根本看不到灰尘呢？这个光明就是我们心中的回光返照。你看我们平常不念佛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有妄想，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跟妄想在打成一片，所以你不知道有妄想。你看打佛七的时候啊，你开始念佛，心以佛号专一安住，心离佛号相续缘，哎呦，妄想这么多，那正常，那是你开始回光返照。所以一定是有阳光照到房间，我们才发现灰尘的存在，否则我们平常感觉不出灰尘存在。好，那么我们从灰尘的变化当中，我们体验到，哦，我们妄想是变化的，但是在变化当中有一个不生不灭的本性存在。好，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把这个灰尘跟虚空的对比啊，所以他就思维啊，说啊，一个极静的沉静的叫做虚空，这个生灭动摇的叫灰尘啊，因为摇动不止叫做灰尘。那么这个乔乘诺尊者呢，就是从这个一个客人的变化，从灰尘的摇动啊，他这个时候就把妄想停下来，就证得阿罗汉果了。佛陀呢对这样的道理呢说，如是啊，正如你所说的这个客乘之理。那么这个地方呢，藕益大师提出一个问题，他说啊，这个客乘啊，说宇宙无非理薄啊，而薄一中者究竟是什么人？你看我们都知道，我们来三界是客人，我们在三界流转，但是你们想到谁在流转？宇宙是一个理薄，是一个理客，但是谁在流转？谁在做客人？是谁流转者？谁？其实就是我们这里妄想嘛，还有谁？真如本性它不流转的，我们心一动，要创造一个业力，这个业力就变成一个果报，然后我们把这个果报当作自我，有这个用这个果报再去就是起惑又造业，就恶性循环嘛。所以我们讲说，心若灭时罪亦亡。 你如果要问说，我今天轮回三界，我什么时候能够停止？那这个问题就不能问我，要问你自己的。你的妄想什么时候停止，你的轮回就什么时候停止了。所以你看往生极乐世界，你看有些人往生极乐世界他很容易出去，但是有些人临终的时候他出不去，他就是对三界那个攀缘心太重了。因为你就是正念心在流转嘛，所以为什么我维大师要我们厌离娑婆？你厌离娑婆为什么？你临命终的时候你比较容易这一步这个脚比较踏得出去啊。所以他这个地方就是客人跟主人啊，这个从这个地方要去体会啊，三界是一个课程啊。那我们再看下面，丑恶现象正成啊，前面是乔成罗尊者的一个他自己的一个觉悟的说明，这以下呢佛陀呢就以两个现前的状态啊来证明啊这个主客空乘之意啊。佛陀为了要加强阿难尊者的意象，又做两个动作来证明这个道理。第一个呢，开合宝掌证成客以主意，飞光动头证成尘跟空意啊。我们看第一个哈，开合宝掌来证明主客人跟主人的道理。看经文，即是如来于大众中屈五轮子，屈与复开，开与又屈，为阿难言：汝今何见？阿难言：我见如来百宝轮掌众中开合。佛告阿难：汝见我手众中开合，为是我手有开有合，为复汝见有开有合。阿难言：世尊，宝手众中开合，我见如来手自开合，非我见性有开有合。佛言：随动随静。阿难言：佛所不住，而我见性尚无有尽，谁为无住？佛言如是。那么这个地方呢，佛陀呢提出一个问啊。那么佛陀在法会大众当中呢，就屈合自己的五轮之掌啊。那么屈就变成一个拳头，屈了以后又把打开变成一个手掌，手掌以后又把它关起来变成一个拳头啊，如是的重复。那么把这个手掌的开合呢，就显现给阿难尊者看了、就问阿难尊者说啊，你今天见到了什么东西？阿难尊者说，我见到的佛陀这个百宝光明的手掌啊，在那个地方一下子开一下子合。那么当然这个地方我们说明一下，佛陀的意思是借境观心啊，佛陀是希望能够假借这个生灭的外境来让阿难尊者来观察这个不生不灭的心性。好像我们讲念佛是谁，念佛是生灭法啊，有念啊，有这个生住意灭，念完以后这个生又消失掉了，但是那个人念的心性呢，是本来不生也本来不灭的。所以这个地方佛陀是有意要借镜来观察这个不生不灭的心啊。但是我们看阿难尊者他这一段呢，的确是有点觉悟了啊。那么佛告阿难说，你见到我的手中有开有合，到底是我手有开有合，还是你的见性有开有合呢？阿难尊者说，佛陀的宝手是有开有合，而我见到的佛陀的手呢，也是有开有合，但是我的见性是没有开合。这个地方有三个东西，我说明一下啊。这个禅虚老和尚说呢，有这个本见，根本的本，知见的见，本见就是见性，它是没有所谓的生灭本见。但是这个本见它这个不变性啊，它有随缘作用，你外境刺激它的时候，这个本见啊就产生一个人所，一个人见的见分跟所见的相分。那么这个世尊的宝所的开合呢，这个是所见的相分，所见。那么阿难尊者是用什么见呢？是用见分，用人见的见分来见。但是这个人见跟所见的背后呢，有一个根本的见性叫本见，那个见性是没有开合的啊。所见的手是开合的，我人见的心也是变化的，但是这两个人所当中背后那个见性是不生不灭的。 那么这个时候佛陀再进一步了，虽然这个回答对了，但是佛陀以为阿难尊者是一时的啊，只是一时的猜测，再继续问说谁动谁静啊，什么是动态的，什么是静态的。阿难尊者说啊，佛陀的手是动态的，有开有合，我人见的见分也是变化的，但是那个本见的见性啊，尚且没有极静之相，怎么还有动向呢？见性是离一切相的，诸位要知道，没有极静相，也没有扰动相啊。我们讲极静相只是一个方便，其实它是离一切相。所以佛陀说如是如是。从七处破妄到现在，阿难尊者的回答只有这一次得到佛陀的印证是对的啊。也就是说呢，阿难尊者已经慢慢的从生灭的因缘当中慢慢找到一个不生灭的本体了，他对这个真如本性有一点理解了，有一点理解了。你看那个地贤大师的前集有一段，他说啊，这个课程的道理我们可以说明一下啊。地贤大师晚年的时候生一场病，他的背后长一个很大的脓疮，那个医生给他开刀啊，用刀子去割，就把这个疮割掉。地贤大师痛得哇哇叫，叫喊大声的。这侍者就跟大师说：“是大师啊，你平常都讲啊，即空即假即中的道理啊，你这个时候要观想空性啊，观想你的真如本性是没有所谓的痛啊。”地贤大师也不简单，他说啊：“我是啊，痛归痛，叫归叫，我的自信还是不动。”哎，这不简单了。我痛当然会叫嘛，那是因缘法，但是我在叫的时候我还是回光我的真，我有一个不叫的，有一个不痛的。对，就是阿难尊者说你的手有开合嘛，我也看到你开合嘛，但是我的背后有一个没有开合的。啊，这个就是这个人有一点误触了。阿难尊者怎么样呢？哎，你有一点误触，有点消息了。修行就是你那么认清消息，哎，你这个人知道怎么修，怎么知道怎么回家呢？你知道怎么样把生死熄灭的？这个路虽然我们走的还不是很熟悉，但起码我已经知道怎么走。啊，这个很重要。我们再看下一段，引二非光动头正成成以空意啊，前面是一个初显的主客，这是微细的啊。我们看经文。如来一世从轮掌中飞一宝光在阿难右，即使阿难回首右盼，又放一光在阿难左，阿难右者回首左盼。佛告阿难，如头今日因何摇动？阿难言，我见如来出妙宝光来我左右，故左右观头自摇动。阿难，如盼佛光左右动头，唯如头动，唯复见动。世尊，我头自动，而我见性尚无有止，谁为摇动？佛言如是。那么这个时候佛陀用这个光明来牵引阿难尊者的头啊，左右摇动啊，从这个地方去了解这个灰尘跟虚空的道理。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来就从五轮掌当中呢发出一道宝光，这个宝光呢跑到阿难尊者的右边，这个时候阿难尊者就往右边一看，那么佛陀又同时又放出一道光明在阿难尊者的左边，他又往左边看。我们人的习惯呢，有东西我们的眼睛就习惯性的会向外攀，就会去看。好，那么这个时候佛陀就问了，佛陀问阿难尊者说，你的头啊干嘛左右摇动呢？阿难尊者说，我的摇动是有原因的，因为佛陀放一道宝光呢来我的左右两边呢，所以我只好随着你的光明的左右的摇动啊，这是凡夫的常情嘛，有东西过去就会去看。那么佛陀就暗定这样的事情呢，就问阿难尊者说，阿难，你看我的佛光左右摇动，你的头也摇动，那么是你的头在摇动还是见性在摇动呢？阿难尊者回答说，你的光明是摇动的，我人见的见分也摇动的，但是我的本见的见性呢，连静止之相都没有，怎么会摇动呢？是本来不生，因何有灭呢？佛言如是如是。那么根据古德的注解上的说明呢， 前面的客主跟这个成空的道理啊，都是在说明生灭跟不生灭的道理，但是这当中有粗跟细的差别。因为前面的生灭法是佛陀从熟的开合当中来显现不生灭的见性，那么这个空跟尘呢，是佛陀用光明来牵动阿难尊者的头左右摇动，来问他你的见性都不动，这个是困难度比较高。因为我们自己身心世界发展在自己的时候，我们会当局者迷，所以阿难尊者在自己动作当中，自己的头摇动当中都能够知道见性不动，可见他这个体验更深刻了。因为毕竟前面的手的动摇是佛陀的手动摇，那毕竟跟阿难尊者没什么关系，但是这个地方是阿难尊者自己已经产生摇动了，他都能够知道摇动当中有一个不摇动的东西，那么可见的这个悟处更深入了。所以这两个有粗细的差别。我们看第三段的结会则是，结会就是把前面这个生灭跟不生灭的道理做一个总结了。一方面呵责这个过失，疑是如来普告大众，若复众生以摇动者名之为尘，以不住者名之为客，如观阿难头自动摇见无所动，又如观我手自开合见无疏解。先做一个总结。那么这个是说如来呢就普告已会的大众说啊，说了我们总结前面的啊，包括阿诺乔成诺的一个自己开悟的叙说，包括佛陀跟阿难尊者啊表演这两段的一个开合摇动的道理啊，我们可以做一个总结，就是在我们的心中呢，我们在静坐的时候要经常注意两个问题。第一个，我们的心呢有一个摇动的心，有一个变化的，从维系来说有一个摇动的心，从这个整个生命当中呢有一个来去的生命。你看心呢刹那刹那生命，我们的生命呢有生老病死，生老病死。但是呢不管你的生命是变化，不管你的心是生变化，生命变化，我们呢的见性呢是本来不生也就本来不灭。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啊，手有开合，头有摇动，但是见性呢是没有所谓的疏解，也没有去没有舒展跟曲解之相的。古德说呢，这一段经文是整个大乘止观的心法。你在修大乘止观，第一个你要认清消息，就是你要知道什么是生灭心，什么是不生灭心，你才能够怎么样弃生灭，守真常，升起微密的观照。禅宗说啊，你不能够了解你的本心的生灭跟不生灭，你没有资格住茅棚，你没有资格住茅棚，你连什么是生灭心，什么是不生灭心，什么是贼，什么是主人，你都搞不清楚，你根本没办法升起圆顿直观的啊。所以这个地方是做一个总结啊。那么我们再看第二段的则思，因而如今以动为生，以动为静，从始寂中念念生灭，疑是真性，颠倒形式，信心失真，任务为己，轮回失踪，自取流转。啊，这里做一个则思的，凡夫呢虚妄相啊，我们以一期的生命的变化呢，来当作我们的身心世界，以整个生命的变化的外境呢，当作我所啊，前面是身心世界是自我，这个外境是我所有啊，产生人所了，就是真如不守自性一念的妄动呢，而从本见当中呢，从见本性当中产生了人所，一个人见的身心，一个所见的外境，这个就是所谓的迷真起妄一念的妄动。那么一念妄动以后，这个事情就有出现了，从始至终啊，念念生命就烦恼就出来了。一个人向外攀岩以后，就会产生得失心，得到以后就起贪，得不到就起嗔。为什么会有贪嗔烦恼呢？ 因为你向外攀岩，落入了人所的对立，就起烦恼，就念念生灭，就是起祸。有的烦恼慢慢的坚固以后，它就会造业，就会怎么样，颠倒形式，遗失真实本性，就造业，就造作很多很多的生死的业力啊。那么有这个业力呢，信心失真，就失掉我们真实本性呢，就创造很多很多的变化的果报。我们面对这个果报呢，就把这个四大呢这假合当作自身相，以六尘眼影当作自心相，对一起的生命当作自我，任务为己。那么从今以后就失掉我们的真如本性，就像一个大海，我们只相信一个小水泡，而不再相信整个大海，所以在整个三界当中的自起流转，也就是说整个三界的生死都是我们自作自受，自己攀岩外境，自己去造业，自己创造一个果报，然后把这个果报当作自我，那么如是的恶性循环。有一个禅师，他去参访石头西迁禅师，禅宗的人他讲话是简单扼要，他说啊，若相继者留，不相继者去。说你跟我开始一句话，我听得相应我就留下来，不相应我就走，我当场就走。石头禅师在石头当中打坐，他一句话都不讲，保持默然。这个禅师等了一段时间，看石头禅师都没开始，他觉得不相要走，就拿着包包就走。走到一半了，石头禅师讲话说，大德。这个禅师就回过头来看石头禅师，石头禅师就喝着他说，你做么回头，为什么要回头，你知道重生至死就是为了这个吗？这个禅师当下开悟。为什么他听到声音以后回头呢？就是我们讲嘛，阿难尊者佛陀放一个光明，阿难尊者就往左边，佛陀放一个光明他往右边，就是我们重生至死就是六根攀岩六尘去造作很多的业力，就是这样子嘛。重生至死就是因为这个嘛。所以是怎么样，我们要看回光返照，回光，我你产生回光返照的时候，你的生死业力，我们不可能说今生断惑正正，但是起码可以把生死的业力啊降到最低。你看你经常回光返照啊，后面说啊，你一个人经常回光你的真如本性啊，你再来观世间犹如梦中事，你的烦恼会淡薄，而且它这个淡薄是全面性的淡薄，从根本上的处理。好，所以这个地方等于是把这个生灭性跟不生灭性啊，什么是贼，什么是主人讲出来啊，这个都是我们一个微密观照的方法。所以禅宗也说，离心意是参。心意识就是你不要用攀岩心去参，离心意识参啊，你要离开心意识，你才能找到你的本性啊。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个地方哈，从两段啊，有十番显见，先讲了两段啊。好，向下文长复再来日回向。